接着看迷信世界苦圣地的第七句，或名所作依，这个依是苦的，我们所作这里头呢就有觉就有迷。如果说迷于果报，所作多半是不善的，那么换一句话说，那是苦上加苦，这就错了。如果是觉悟的话，他所做的能够与信德相应啊，那能够转迷为悟啊，能够离苦得乐。因此所依的果报相同啊，所作的不一样。这个理很深，在现代社会里面，多数人不读圣贤书了，在国外啊，我们在国外住的时间都相当长啊，外国社会安定的确确实实是靠宗教啊来维系啊，信仰宗教的人他相信宇宙有一个主宰，有一个真神啊，起心动念的啊，想到神自然呢他就会狩猎啊。可是自从近代的科学发明啊，不断的在提升啊，科学揭开了宇宙的奥秘，于是相信科学的人多了，这相信上帝相信神的人越来越少了啊。所以我们在国外看到啊，礼拜天上这个教堂的人越来越少了，许多教堂没有办法维系啊，都插牌子在变卖啊。东方人啊，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越南人 在外国啊，这是我们这多半是学佛的啊，或是出家的，或是在家居士，许许多多人在国外啊建立佛教道场，都是买现成的教堂。啊，这个事情在国外太多了。啊，早年我几乎每年呢都到温哥华讲经，啊，在温哥华世界佛教会。那个时候冯公夏老居士主持，现在这些人都往生了。啊，世界佛教会呢就是一个教堂。啊，他们把教堂改建成为佛堂。啊，那么在美国这种情形呢，那就太多了。啊，甚至于我们旧金山的净宗学会，洛杉矶的净宗学会都是买的教堂。啊，自己建的这个道场呢不多，多半都是买现成的神寺啊，啊，而且很便宜。啊，原来是宗教的活动的场所，啊，所以你买来做佛教的这个道场的时候，啊，一切还是维持这个宗教用途，不必变更，非常方便。那么我们现在在澳洲图文巴我们的净宗学院啊，诸位看到这个照片呢，啊，我们也是买的教堂啊。不过图文巴这个教堂呢跟一般教堂不一样啊，一般教堂啊是信徒没有了啊，但他才卖啊。我们图文巴这个教堂啊，他这个信徒啊非常兴旺。兴旺为什么卖给我们呢？他信徒多了，这个道场容纳不下。啊，必须要建一个更大的新教堂。啊，所以这个旧的教堂啊卖给我们。啊，这个例子在外国不多。啊，我在国外这么多年了，头一次遇到啊，所以他是个很兴旺的啊，他不是衰落的。嗯，那么我说这桩事情就是说明现在西方啊因为科技发达，宗教逐渐逐渐没落啊，不再相信经典里面的教诲了，啊，而改信仰科学。如果科学拿不到证据，他们就不相信了。这是造成现前西方社会的不稳定。西方人这个信仰啊没有依靠的重要因素啊，人信仰成了问题了。今天这个术语叫信仰危机啊，啊，就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动乱啊，造成了啊一切大众啊身心恐 恐惧而不安啊，影响非常之广，非常之深啊。那么在东方情形也差不多，清朝亡国之后，民国成立，对于圣贤教诲呀，忽略了。这个时间也相当长，将近100年了。尤其是最近的半个世纪。文言文不多了，所以古圣先贤的东西，纵然最近这些年来，许多大的书局，出版了不少的这些古籍，那么我们看到现前社会。书籍是有啊，没有人能读了啊。那么这个现象造成东方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因素啊，怎么能够叫社会安定？长治久安这一桩事情，我们很冷静地去思维去观察我在这些年讲经也讲了不少啊。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繁荣兴旺，它的根不在政治，不在经济也不在军事也不在科学技术在什么呢？在教育现在很多人疏忽了，没想到拼命的只是去发展经济发展工商业，发展科学技术把人文教育疏忽了，伦理道德疏忽了好像人没错这个社会也是富起来了是赚钱了可是相反的，人人道德是一落千丈，人不知道做人人的观念当中完全是自私自私自利父子之恩没有了，兄弟之情没有了，朋友之义没有了，社会真是像古人所讲的家不像家了，过不像过，这个就是世界大乱之时原因呢，把人文教育丢了台湾是我们现在整个世界上一面最好的镜子台湾社会为什么动乱？为什么不稳定？原因在哪里？在教育我曾经听说过这个孙玉泉先生从前做过行政院长 啊，在他在任的时候，听说当时这个教育部有一些建议，啊，发展这个人文教育，啊，他是一个搞经济，啊，搞工商企业的，啊，他要发展这一方面，把人文教学的这个经费呀，完全删掉了。等到卸制之后，台湾整个动乱掀起来，我听说他忏悔，他就流眼泪，啊，他自己说他做错了，啊，这个时候后悔也没有用了，啊，他是真的错了，那不是假的，啊，你看他在这个位置上，啊，他要是一念能够维护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那台湾今天是长治久安呐，真正是富强康乐啊！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所以，中国自从汉朝大一统以来，啊，汉武帝制定国家的教育政策，啊，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呐，啊，这一个理念，啊，这个理念呢，倒不是这个汉武帝发明。建国军民，教学为先，这个理念是中国古代圣王提出来的，啊，至少有4000多年的历史啊！啊，哪一个朝代的帝王、国家领导人都能够遵守？啊，连蒙古人入主中国，满清人入主中国都没有改变呢。啊，我年轻的时候看历史，我对这个事情感觉到奇怪。啊，你看每一个朝代都有新歌，唯独教育理念政策一丝毫都没有改变。这是什么原因？这一直到清朝末年，啊，清朝末年非以科举，立学校，啊，逐渐远离中国传统的东西了，要学西方人的办法了，他亡国了，啊，民国成立，苏霍辽教学为先。所以民国这么多年来始终处于动乱的时代，啊，你细细去找它的根在哪里，啊，圣人毕竟是圣人，他真的了解，啊，指导的这个方向决定是正确的，啊，三字经上一开头就把这个问题摆出来了，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性相近习相远呐，啊，教育真正这个教学的宗旨目标就在那个习相远，啊，习是习性，啊，所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怎样用教育的方法呢把这个习性呢拉近，啊， 回归到本性，本性是善的，这是真理呀、啊！不但是教育家知道，古圣先王个个都明了啊！啊，所以他要治理这个国家，地藏大师把教育办好，啊，使这一切人的时候，从习性回归到本性，啊，回不头了，回不了头呢，也是越静越好，他不出乱子，这叫做教育，啊，就底下讲的好，苟不教，性乃迁呐，啊，那就不得了啊，啊，你要不教就不得了。人要是舍弃了伦理道德啊，没有能力还做不了大的坏事情啊。如果他有科学技术啊，他学了这些东西，那就不得了啊，他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就产生严重的危害啊，核武是这样发明的，啊，生化是这么发明的，啊，中国读书人决定不干这个事情，知道他也不说，啊，你看中国不太重视科学技术，啊，不是中国没有科学技术吧？啊，在古代中国科技。是领先世界的啊！我们在历史上曾经读到啊，王莽的时代啊，就有人学飞行呢、啊，就现在讲的滑翔啊，啊，三国时代，诸位的在历史都很熟悉啊。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机械化的运输啊！啊，为什么诸葛亮死的时候，把这套技术完全消灭，不留个后世？啊，这什么原因？啊，这是诸葛亮的智慧，这是诸葛亮的大德。为什么呢？伦理道德不能跟科学技术并进，科学技术发达，伦理道德衰退，必定造成整个世界社会的灾难。他懂得了，所以他把这个东西毁掉啊，不留给后人了 啊不要从这一方面发展。所以中国这些教学两千多年来都是从哪里发展呢？发展伦理道德啊，教你知道人与人的关系啊，知道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敬，要互相关怀，要互相敬爱，要互助合作啊，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圣贤教诲呀、啊，教学的内容不外乎这三桩事啊。这三桩事，你要是真正懂得处好了，天下太平。啊，人在世间真的是享福啊！啊，真的是过幸福美满的生活。所以七十年代英国汤恩比博士啊，这是外国的历史哲学家啊，访问日本 跟持天大作的谈话啊，我是看到这个译本啊，翻译本啊，台湾印的啊，里面有一段非常精彩啊，他说今天在全世界能够解决21世纪世界这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孔孟跟大乘佛法，这是他提出来的。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能够解决21世纪世界问题，啊，所以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界啊。啊，不是中国的政治，不是中国的军事，不是中国的经济，也不是中国的科技，是中国的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啊，很值得人省思。啊，他还说了一句话。啊，能够啊统一全世界的，他这个统一不是讲政治上的统一啊，这是讲啊教学文化能够影响到全世界的，只有中国有这个资格啊。他凭什么讲？他是凭历史啊，中国从汉朝建国到今天2000多年啊，虽然当中改朝换代，但是始终维系着大一统，这在全世界历史上没有啊，没有这样伟大的国家了。欧洲罗马帝国这有1000年的历史啊，罗马帝国亡了之后再不能复兴了，再不能统一了啊！但是在亚洲还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有资格啊，在今天整个世界上起带头作用啊！外国人讲，这不是中国人讲的啊，所以。他鼓励日本人啊，他对池田大作讲啊，日本、韩国、中国、越南，这是一个文化体系啊，希望这4个国家能够联合起来啊，将传统的文化发扬光大，拯救这个世界啊！这是真正有学问、有见识的人啊，他才能说得出来啊！我看了这一段谈话了，我非常佩服啊，很难得。说的一点没错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医报啊，这个医就是先前的国报，无论是政报是医报，都是苦啊。那就看我们怎么做了。如果我们做错了，那苦上加苦啊！做错了什么呢？方向错了，原则错了啊！台湾就是个例子啊，不知道发展道德教育。今天台湾的社会 我听不少同学告诉我，做父母的时候，小孩不好教啊，不听话了，不孝顺了。听到很多老师告诉我，学生不好教啊。啊，这是什么呢？孝道没有了，师道没有了。啊，你看我们佛门的教学，啊，敬业三福，这个是所有宗派、所有法门的根本呐。啊，这个是佛法教学的大根大本。啊，敬业三福。你看第一句教的是什么？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佛法是师道啊，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孝道没有了，师道没有了，这教育就完了啊，圣贤的教育就完了。恢复本性的教育就完了。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本性没有了，习性啊是越走越远，这个不得了，越远灾难就越多，灾难就越重啊！啊，现在这个灾难佛法里面讲花报啊，将来果报在三途地狱。这个问题就是你信不信啊，啊，你相不相信，有三途地狱。啊，那实在讲这个问题不是说你信了就有，不信就无。不管你信不信，事实摆在面前。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所作依，我们感慨很深呐！啊，尽管大家都错了方向，我们今天很幸运啊，我们还遇到圣贤教诲，还能接触这个边缘，我要修啊！啊，所以我们今天所作所为啊，做些什么呢？这是所作依啊，做些什么呢？我们随顺发心，那就是说今天社会大家不知道孝顺父母啊，就我们的酒楼建一个万姓先祖纪念堂，我们提倡孝道，我们对于远祖都尊敬，都不忘记。现前的父母哪有不孝的道理呢？啊，孔子说：“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啊，我们在做啊！啊，我们希望呢，这能推广。我们知道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佛在大乘经上常常教导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想，什么是最善啊，纯善啊，现在我们总算搞清楚了。纯善的思维呀，就是念佛，心里想佛，佛最善，佛最清净啊！我们念佛就是念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十个字 诸佛如来都做到了究竟圆满，所以世尊教我们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是什么呢？阿弥陀佛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达到究竟圆满呐。我们用这一句佛号啊，供养我们的祖先。啊，我们这个万姓先祖纪念堂就是念佛堂。啊，这个供养祖先呢，那是真的没有得比了。至善圆满的供养，啊，希望我们这个能够发扬光大，啊，现在我听说深圳有一个万姓祖先纪念堂，国内好像也有两处了，啊，那我们在澳洲，啊，我们一个敬宗学会。这个净宗学院，啊，这里面都是万姓先祖纪念堂，啊，纪念堂就是念佛堂，啊，我们以至真、至诚、至善的佛号来供养先祖啊，啊，奉师师长。尊师重道啊！啊，我们怎么表演呢？啊，我们的道场供养老师的德相啊，老师都不在了，念念不忘。这是什么教育啊？教人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德啊！我小时候在南京念过书啊，念中学啊，我还有一个老师在啊，但这个老师。今年过世了啊，在前几年他老人家还在啊，身体还健康。我在学校里面啊，捐献一个电脑教室，我送了100台电脑，建一个电脑教室。这个教室名字呢，就用老师的名字啊，我老师叫涂世泽。用世泽电脑教室，报老师的恩呐！啊，念念不忘老师啊，让全校的师生常常看到这个教室的名字，想到我们做学生的人念念不忘老师啊，那我的道场啊，每一个道场。我都悬挂老师的照片啊，那你们也许看到，几乎每一个房间你们都能看到韩馆长的照片啊，这是什么？这是义啊，韩馆长护持我们30年啊，在佛门讲护法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念念不忘护法之恩呐！啊，今天我们在图文吧，这是小道场，不是很大。啊，我们只有3个堂口。啊，其中有一个，我们纪念韩馆长，韩英堂。啊，最大的一个堂口的时候，我们纪念老师。迦南堂，啊，迦是张家大师，南是李炳南老师， 啊，另外一个是新建的，啊，一栋建筑这里面十个教室，啊，我们这个起的名字东园堂，啊，东是方东美先生，园是李牧园居士，我们念念不忘老师护法之恩啊，啊，这是道义，这是全都是教学啊，让社会大众，特别是让年轻人啊知道孝亲尊师啊，对于曾经帮助我们的人永远感恩，啊，其实我们应当怎么做法？啊，现在的人忘恩负义啊，那我们所作所为是知恩报恩啊，对一切人，我们讲道义。我们重道义，行道义，啊，自行就是教他，啊，教他呢就是自行，我们自己一定要做到，啊，做不到，你说到啊，别人不相信啊，啊，所以我们想想，孔老夫子。教学为什么成功？他通通做到了。他所讲的没有一个字他没做到。学生服了。啊，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他教成功了，也是他所说的自己全都做到了。啊，所以古圣先贤是自己先做到。然后再教人啊，现在那我们不容易啊，啊，我们是一面学一面来做啊，希望呢我说到的是我也能够做到这个是所作意啊，啊，如果要是错了的话，错了方向，错了宗旨啊，你所作意就苦了。啊，你看到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争门争名夺利，啊，你的方向要走名利呀，那就糟了。啊，前途苦不堪言。利是大家所争的，啊，必然变成斗争，啊，斗争发展就是战争，啊，今天战争要爆发就是世界末日，不能不知道啊。第八句，祸民疾苦。这个名词好懂啊，因为我们现前多数人都能够感受到啊，在现在这个社会活得很苦啊，如果是真正呢接受少份圣贤的教诲，神圣的教诲啊，神圣教诲是指宗教，你就会感受到比别人更深一层的 苦报啊！啊，社会一般大众感觉到现在生活苦啊，你会感觉到疾苦。你看的比一般人广，看的比一般人深。惑名躁动啊，这个也很容易懂啊，躁浮躁啊，啊，换一句话说，没有定力了啊，躁动。固然是不善的果啊，这个不善的果啊，里头连带着不善的因啊，为什么呢？浮躁的举动啊，这个动是讲身口意。容易给人结怨古大德常常教给我们冤家宜结不宜结啊，这个浮躁啊，不知不觉给人有了过节，往往自己不知道啊！啊，到冤冤相报的时候，也不知道啊，起因啊，不知道起因怎么样呢？他就怨天尤人啊，老天爷对不起我啊，某些人对不起我。不知道过去生中的过节，这很可怕了，麻烦透了啊！所以你要遇到真正的好老师啊，他教你头一桩啊，就是把你这个浮躁的习气啊，把你扶住啊，这一种教学的方法我遇到了啊，张家大师啊，我年轻的时候还算是不错啊，懂得尊师重道啊，这个一般的礼节我还都不会设立啊，可是耐心没有啊，啊，在这些大德眼目当中。我还是个心浮气躁啊，但是自己觉得呢，比一般我们这些年轻人呢，那我好的很多了啊，他们啊比我还不如啊啊，可是在善知识面前呢，我不行啊，那真的是不行，那跟他一比就太悬殊了，这一点我受张家大师的影响就很深了啊，他老人家所实现的那真的就像佛经上所说的，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这真的啊，不但我深深感觉到， 以后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啊，李老居士也跟我说，啊，张家大师，啊，这个佛法讲呢，他的本不知道，啊，他是不是佛菩萨罗汉来应试的，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就急。即是他现前这个形象来说，啊，张家大师说，至少他心地清净，他常在定中，啊，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啊，那我在一生当中啊，没有遇到第二个人像张家大师，啊，他给你表现的都在定中。言语非常缓慢，啊，像我们说话这么快，他没有，他一个字一个字很慢，哎，说话动作很慢，啊，从慢才看到稳重。啊，一丝毫浮躁都没有。啊，看到他如何稳重，啊，厚道。啊，那这就是教育啊。啊，很可惜的，虽然是个出家人，地位太高了。所以很少人呢，去亲近他，啊，他太高了，啊，那我是有个特别的因缘，啊，跟他老人家建立这个师生关系，啊，大师平易近人，啊，尤其对年轻人非常爱护啊！啊，我们亲近他，实在讲，60%以上啊，是他德行的感召。啊，这个言语教导。充其量不过40%啊，德行感召占的比例大，啊，这对我们初学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啊，奠定往后啊修学的基础。啊，因此我们要学，啊，要学厚道。要学稳重，对人对事对物要学圆融，啊，古德告诉我们啊，直而不能往啊，不可以于大任呐，啊，不能重用这个人呐，啊。方而不能圆呐，啊，不可以长久啊。啊，所以做人，内要方啊，外要圆，外要厚，外要稳重。这一段最后一句。或名形状无，啊，形状无呢也不好懂，啊，清凉大师有注解，啊，形是什么？有形，啊，就是有形状，有形状呢，皆苦也，啊，这一句话我们可以引用老子里面的一句话说。老子说：“吾有大患， 为物有身，身是个形状，我有身就有苦啊，啊，就有生老病死苦啊，就有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啊，这个佛经上的大苦，五阴之身，只要你有这个形状，你就没有办法离开这八种苦。啊，所以六道里面高级的凡夫啊，像老子一样，高级凡夫他知道啊，他不要身相啊，这个形状物他不要啊，那是什么个境界呢？六道里面，天道里面的无色界天，无色界天没有身体啊，啊，就我们一般讲灵界，那是真正的灵界，因此八苦啊，这个苦苦它没有，坏苦它没有啊，因为色界天有坏苦，无色界天呢，苦苦坏苦都没有了啊。那么有形的、有形状的，这个在六道里面是色界天以下都有形状啊，所以他没办法离开苦啊。到无色界，实际上无色界还有形苦。但是这是最微细的啊，三大类的苦啊，两大类最严重的他离开了啊，行苦没有离开啊，这个叫做形状无啊啊，密训世界的苦圣谛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此地。